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为你爱我们，为你看重我们，为你救赎我们，为你选召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敬拜。天父，我们是谁，你竟这样的看顾我们，就好像当日诗人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不能不称颂你，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主啊，我们算什么，你竟要使用我们。我们为这个神圣的使命，为你神圣的拣选，我们献上感谢，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里的姐妹们，主啊，都再一次看见你的心意，我们也再一次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昨天已经讲到神对姐妹们的心意，而且我们也提到新旧约圣经里面许多姐妹们侍奉的例子，然后接下来我们很实际的讲到姐妹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些什么很实际的侍奉的工作。那么今天呢，我要讲这好几个题目在这里。第一个题目是讲到姐妹在家庭里头的侍奉，然后要讲宣道工厂，然后要讲到职业妇女、单身姐妹跟师母的角色啊。那么讲到在家庭里头的侍奉呢，首先我要提醒的就是说，有两种的观念。第一种观念就是有很多的姐妹认为侍奉就是在教会里头就叫侍奉，在家里头那好像不是侍奉。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观念，但是有很多的姐妹们都有这种观念，就是我要出去外面到教会里头做工，那就叫侍奉，在家里带孩子、洗衣服、煮饭，哎呀，那就不算侍奉了。这是一种很多姐妹们有的观念。那么第二种观念呢，就是姐妹们觉得是的，我要在家里，那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当顺服丈夫，所以带着一种不甘心的态度，觉得说我很委屈。有的人说，为什么我就身为女儿身，那没有办法，我只好在家里侍奉，我只好。所以就是有这两种的观念。因此呢，当我讲到姐妹们在家里头的侍奉的时候，我首先就觉得我要澄清这两个观念。第一，在家里的侍奉是我们侍奉的起步，是我们侍奉的第一步，家里头也是我们侍奉的工厂。我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当神给这些当主耶稣给这些门徒们就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从哪里开始呢？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家是我们第一个见证的工厂，第一个侍奉的地方。虽然家里面有许多事情好像是琐碎，但是如果是为主而做，都是侍奉主。就好像我们昨天讲到教会里头的侍奉一样，就算是打杂，连马大的工作也是神所要的侍奉。所以第一个观念，在家里头也是我们侍奉的地方，甚至对姐妹来讲，家是我们第一个侍奉的地方，是我们的首要的侍奉。甚至我们也看到，当保罗讲到选执事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执事或者监督，他必须要先会理自己的家，才能够理教会神的家，是不是？所以家的侍奉是我们侍奉的起点。那么第二呢，就是讲到侍奉在家里头的侍奉，有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一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心里就有点觉得很委屈。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打开来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在家庭里头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的话语，那么没有很仔细的去读，我们只是读到它的字的表面，或者呢只注意到一些中文的翻译的句子，我们忽略掉很多上下文应该注意的，也没有把全本圣经好好的读，只是抽出一段甚至一节，丈夫只读下面的一部分，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妻子呢只读那个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所以就一人只读一部分。可是我们昨天花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我们把创世纪三处的经文拿出来研读的时候，我们发现根本神在创造男女的时候已经给他们怎么样，同样的价值、同样的使命，还有相等的地位，对不对？所以这个已经根本不成问题。那么很多人是拿以弗所书来谈说，你看 真是男女不平等，圣经就是这样。你把以弗所说拿出来看的时候，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我们是次等公民，对不对？顺服就是表示我们低等。其实这段圣经并没有讲到男女的等次的问题，这段圣经事实上神所要讲到的是男女做丈夫做妻子在家庭里头扮演不同的角色，男女不同，还有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在教会里头要有次序，凡事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在家庭里头也要有次序，在一个国家同样要有次序。如果一个国有两个王，这个国就乱了；一个教会里面没有次序，这个教会乱；一个家庭有两个主两个头，这个家就不成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他给了一个可以说是美满婚姻的蓝图，放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上下文，以至于我们常常是断章取义，读一节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点不甘心。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中文圣经是到了21节就分成一段，从22节开始，是不是？你们的圣经都是这样，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是中文圣经的分段。但是如果你去看其他版本圣经呢，比如说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这个 RSV 呢，它的分段就跟中文的分段不一样，它的分段呢是从20节就是一段结束了，从21节开始是下面一段的开头。那么如果你再多看一些版本，你会发现分段并每一个人是分的不太一样。那么用如果说按照 RSV 的分段呢，应该从21节开始是讲到在家庭里头。那么你会发现在这里有一个基本条件，当这个保罗提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先有21节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怎么样？彼此顺服。所以呢，弟兄姐妹，丈夫妻子，妻子丈夫，彼此先要顺服谁？顺服基督，敬畏基督，然后你才能彼此顺服。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顺服基督的心，你很难愿意顺服。还有这里你会发现是彼此顺服，不是单单说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而还是有提到就是说你们彼此要顺服。同时我们看到在这个最后一节那里说什么呢？你们做妻子的，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但是如果你看到圣经彼得前书那里怎么写呢？丈夫也当敬重妻子。所以你会发现圣经是两方面都讲，没有说只要妻子当顺服丈夫。那么我在这里写的两个字，这个最常常在家庭里侍奉出问题的就是个头子的问题。你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一想到头他就是高高在上，头呢就是他发号司令，头就是管辖。其实原来这个原文圣经这个 kephale 这个字是希腊文，头的意思呢并没有一点做 boss 的意思，在 kephale 这个字呢并没有说管辖的意思，而是在原来这个头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是表示 source， 这个头是供应者，他是这个家庭这个婚姻的供应者。还有第二个意思呢是 leader， 他是这一个婚姻这个家庭的领导者。所以呢这个丈夫做头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很重的责任使命放在他的身上，而且也把这个家庭的次序美满婚姻的蓝图就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婚姻。先生要做头，他要走在前面，他要做 leader， 而且他要做这一个家的 source 供应者。那么他的表现是什么呢？你们可以自己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全部读。他的表现是爱他的妻子，爱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个是像基督爱教会，这是什么爱呢？这是一种牺牲的爱，忘我的爱，没有自己的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爱。第二种呢是说像爱自己的身子，这个爱自己的身子是怎么样一种情形？保养顾惜，爱自己的身子是最细腻最周到的爱。所以一种是讲到他是爱他的妻子，是一种牺牲的爱；第二个呢是讲到是一个周到的爱，一种细腻的爱。 那么因为今天大部分都是姐妹，所以我就不再多讲丈夫这一边。那么我们就讲到顺服，很多人想到顺服的时候，这个 submission 这个字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奴隶，马上就跟奴隶连在一起，就想到这是一个低等的一个地位。但是呢，我们如果想看到这个希腊文原文的 hupotasso 这个字呢，一点都没有讲到是一种低的意思。在这个希腊原文有一篇文章是唐佑之博士写的，他是题目叫做女性的光辉。在那一篇文章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个 hupotasso 这个字呢，在原文一点都没有这个像中文的口气。我们看一下中文22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当字是中文加上去的，根本没有当字，当字变成命令式，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这是加上去的，没有这个字。原来这个字的顺服的意思呢，这个口气没有被动的说是你应当，也不是一种主动的说我必须，乃是一种自动的语气。在这篇文章里面写得很好，他说这一个顺服是一种自动的顺服，是自动自发的顺服，是一种反射的，是一种自然的。那么你去查字典，这个 hupotasso 这个字的顺服呢，是一种 willing 的 loving joyous submission， 是一种很甘心情愿的，带着爱的，是一种很喜乐的顺服。所以我在说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姐妹们在家庭里头的这个侍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个对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章事实上所描写的是一个美满婚姻的蓝图。如果说丈夫都像这个 Kefale 这个样子，他是这个家庭的 source， 这个家庭的 leader， 他是这个家的供应者，是这个家的领袖，像旧约的祭司一样，做一个家的祭司，带领全家人敬拜神，供应这个家的需要，他走在前面带领这一家人。而这个妻子呢，是甘心情愿的，爱的顺服，高高兴兴的顺服，这样子的一个家庭，你说他是不是一个美满的婚姻蓝图？所以每一次如果我们了解这段圣经的意义的时候，而且当这两夫妇按照21节说的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婚姻是美满的，这个家庭是一个很美的家庭。姐妹们在家庭里面的侍奉，你会发现一种快乐的侍奉，你不会觉得在家里面很委屈，为什么我关在家里，为什么我当顺服。事实上神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很苦的妻子。所以如果在这里结婚的，你看到这段经文神真正的用意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祝福，并不是一个痛苦要我们去实行。那么讲到在家庭里头的侍奉呢，事实上今天时间很短，我不可能讲很多，不过我特别提出来箴言31章10节到31节，我觉得那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很多人说那是一个理想女性啊，好像达不到的。我相信大家对那段经文非常的熟啊，这段经文里面所描写的这个姊妹，她在家庭里头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她好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人，她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里外都行的一个人。但是今天在北美洲，我发现有许多的姐妹超过箴言31章所描写的这一位太太，你们相不相信呢？这个姐妹不需要开车啊，在北美洲的姐妹一定要会开车啊，甚至会做 plumber， 刚才讲到的 plumber， 要会油漆房子，会修理房子，要会教小孩子读中文，还会教小孩子拉提琴、弹钢琴，样样都要会。所以我发现真是文武全才。在北美洲今天，一个好的家庭主妇，一个好的妻子，好的母亲，我觉得她所扮演的角色已经超过了箴言31章所描写的理想姐妹。所以不要以为那一段圣经太理想了，大概我们做不到吧。事实上若是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我已经看到好多姐妹已经超过了这里面所描写的情形。我相信神要使用我们在家庭里面好好的服侍他，在家庭里面来侍奉神。所以根据这个箴言31章呢，我们发现这一个姐妹在家庭的侍奉，她是她丈夫的贤内助，她使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她也是她丈夫的好伴侣。 做她丈夫的好朋友，最知心的朋友，能够谈心的人。她也是她丈夫的好参谋，她可以给她很好的意见，帮助丈夫在外面有更多的侍奉。我们这里有很多做妻子的，我相信我们常常要想到我们自己能不能在家庭里面，我们的侍奉的起头，做我们丈夫的贤内助、好伴侣、好参谋。那么他也是他儿女的供应者，同时是他儿女的好老师。那么我是很快的必须要把这一段过去啊。那么接下来我要讲到姐妹在宣道工厂上的侍奉。在 Leadership 有一本杂志，非常好的一本基督教刊物，叫 Leadership。 在 Leadership 82年有这么一期，他给一个这样的报道，他说今天在宣道工厂侍奉的宣教士，男的占39%，女的你就知道占多少了。所以几乎就是说，宣教士在宣教工厂，在 Mission Field 里头，几乎是女的快要变成2%的人数，对不对？这个统计有点叫人感到很惊人的事情。我们觉得做宣教士跑到宣教工厂去，那大概都是一些非常身强力壮的弟兄做的事情。可是呢，这个统计报道说，男的差不多1/3，39%，那么女的就是61%。当然61%包括已婚的跟未婚的在里头，就说姐妹在宣道工厂实在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我回想一下，我在台湾那么多年，在台湾我接触到的宣教士，的的确确有很多大部分是姐妹，是不是都是女的宣教士？那么我去问一下 OMF， 问一下其他的这个宣教的机构，我说你们有多少宣教士？他们说有1000多人，有的人说800多人，还有人说900多人。那么我说男女比例怎么样？每一个宣教机构告诉我们的都是女多于男。所以呢，当我们一讲到这一次，我们讲到华人差传这个宣道工作的时候，我们姐妹们，我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名字挂着说宣教士的这样一个姐妹，所以当大会说要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资格。可是后来我一想，当7年前 Boston 教会请我先生过来牧会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教会曾经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差传典礼，就是把我们两位按手差到美国做宣教士。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是带着宣教士的心态来的，因为台湾跟美国不但是路途遥远，而事实上呢，生活形态都不一样。所以来到这里，我也是每一件事情重新学习。当然我很感谢神，我这种学习呢，不像说你到一个蛮荒的没有文明的地方那种学习，在这边是高度文明的地方，你要学习第一要开车，第二你要会怎么样在用西方人的东西煮中国式的菜那么要如何节省时间，你也发现你开始学 plumbing， 你也开始学油漆，你开始学怎么样去买这些东西来弄壁纸，什么都要会啊。那么也是一种学习。所以呢，我开始感觉到事实上我7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宣教士的心态来，而且在这个地方也的确是有许多适应的过程。那么所以我在这里有一点点的分享，就是讲到在宣道工厂姐妹们的侍奉，我讲到三方面。第一方面，对于结婚的姐妹在宣道工厂的侍奉这一方面呢，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结婚的姐妹来讲，你一定是跟你丈夫一起去宣道工厂，对不对？那么所以呢，第一要跟丈夫有同样的负担，同样的心智，而不是说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我只好他要去哪里跟到哪里去，乃是你跟他有同样的感觉，你有接受同样的意向。所以像这样子一个华人差传的聚会， 我觉得如果能两夫妇一起来参加最好，因为当先生看到了这个意象，太太也看到，不要等先生在这里受了感动回去跟太太讲，太太还完全摸不着，他说我每天忙着这个煮饭洗碗，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宣道，那么这样两个人就有了一个负担上的距离，意象上的距离。那如果说到宣道工厂，这个就成为一个拦阻。不但如此，到了宣道工厂，而这个姐妹做妻子的人，她本身没有这个负担的时候，那个工作的压力一来，生活的适应一困难的时候，她就有许多的怨言，她就有许多的心里面的痛苦，以至于不能够成为她丈夫的帮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去宣道工厂去侍奉的做妻子的人，特别要注意跟你的丈夫要更加的相爱。当然我不是说不去宣道工厂就不必要相爱，要更加的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你突然发现你是离乡别井，也是离开了你所有的亲朋密友，那么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孤孤单单的就变成一个孤岛在一个大海的中间。如果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还不够深，两个人之间还没有那么能够分享，两个人还不能够完全的体贴，你会发现在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孤单。你到了新的文化，你一看过去，甚至有人到了这个言语也不通的地方，言语也不通，有的地方要讲的那些话，你跟外面的人不能讲话，但是在家里又没有跟先生好好的讲话。我看过好些好些的宣教士，不但有看过中国的宣教士，我也看过西方的宣教士从宣教工厂被送回国，因为精神崩溃，常常都是姐妹精神崩溃，那么以至于全家回国，全家回国。因为我们过去在台湾，我亲眼看到有这样子没有办法在宣道工厂再继续工作下去，因为她太孤单，又没有人可以谈，而且可能丈夫也不了解她的痛苦，就这样子就以至于必须要回国。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学习适应，要学习适应。因为过去你过惯了在这边的生活，当你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特别需要有适应的能力。那么特别是做家庭主妇的，你要很快的定居下来，因为那不是你一个人吃饭的问题，是你一家人吃饭的问题，所以你要怎么样用当地的东西来煮饭，那么采取当地的生活方式，使你的生活能够最方便。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宣教士，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去到他家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家跟我们的家差得太远了，因为他把美国的所有的生活方式带到台湾，而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前，台湾还没有像现在经济那么发达的时候，你突然看见他的生活跟我是有两个很大的差别，因为他还把美国的生活带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去宣教师的家，我觉得我去到那里很不自由，很不自在。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宣教师，我们当然一个做妻子希望我家里的人能够过一个舒适的生活，让他们都觉得家很温暖，但是我们要学会怎么样采用当地的生活方式，采用当地的最方便的物资。那么这是第一点，我讲结婚的姐妹。第二点，我讲到单身的姐妹。单身的姐妹在宣道工厂呢，有一篇文章啊写得非常的好，叫做 Single Women Doing the Job in Missions。那么这篇文章是 Tim Stafford 他写的，他是一个叫做 Campus Life 这个杂志的编辑啊。那么他讲到说，他去了非洲，当他去到非洲以后，他突然发现单身姐妹是他最佩服的人，单身姐妹做宣教士是他所有见到的人最佩服的人。所以在这里面他就描写很多甚至提了几个例子啊，某某人他过去是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他在宣道工厂做些什么事情。你看到这些姐妹的描写，你也会像他一样的佩服的五体投地。但在他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写得很有意思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单身姐妹当他在本国的教会中到了某一个年龄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成为别人可怜的对象。但是一旦他们踏进了宣教工厂，就再也没有人对他表示可怜同情了，反而把最难的工作、最重的 job 都交给了他们，他们一下子变成了伟人、巨人。这个实在是事实。他说这些姐妹啊，在自己的教会里头说， 呀，怎么年纪已经几岁了还没有对象，尤其在中国的社会圈里面更是有这种压力。但是很奇怪，当这单身姐妹一做宣教士，她好像已经不是单身姐妹一样的。那么她就描写这些单身姐妹在宣教工厂她所看到的，她说你无法想象这些单身姐妹所扮演的角色。她说她们过去给人的印象是纤弱的女孩子，是被人可怜同情的人。可是我到了非洲以后，我看到她们是怎么样。她说非洲有蛇有蝎子，那这个是很可怕不敢想象的事情还不说，他说非洲常常缺水，那么你想女孩子又很爱干净又没有水，好，他们要适应那用一点点水怎么样洗干净他自己，又在那么黏黏的天气之下。那么还有呢，有的时候打开门来，早上一开门来，一个人死在你门口，你还要看死人，所以常常都是要面对各种各样非常你在你的文明社会里面无法想象的那种情形。但是他说我到非洲去以后，我看到这些单身姐妹，她们在那里一个一个这么坚强，他说我发现她们是我最佩服的人。这个实在是的啊，这实在是真的。因为在我过去做基督徒的年日里面，我认识了不少宣教士是单身姐妹，她们实在是了不起，她们所做的是跟弟兄所做的一样，只是她们没有表现自己很了不起，他们默默地在那里做，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但讲传福音，不但在那里教圣经，他们甚至做护士，有的时候还要勇敢，像非洲的地方还要很勇敢的，甚至要拿起刀来开刀帮病人动刀。他说这些事情在美国的话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做，可他一到宣道工厂，神就重用他们，他们扮演非常重的角色。所以像这一类的报道也是提醒我们，单身的姐妹在神的工厂里面，神要大大的使用他们，要神要大大的使用单身的人。那么这是第二种人，我说姐妹在宣道工厂。第三种人，在姐妹在宣道工厂可以提供侍奉的是什么人呢？也许他根本没有去过宣道工厂，但是他可以做谁呢？我觉得他可以做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是把他的儿子奉献出来做宣教士，把他鼓励他的儿子奉献出来做宣教士。玛利亚就是一个把儿子奉献给神，让耶稣基督成为第一个 missionary， 从天上到地上来拯救世界上的人。所以像哈拿把他的孩子撒母耳奉献，玛利亚把耶稣奉献。第三种姐妹可以在宣道工厂有份于侍奉的人，就是做一个会鼓励孩子出去做宣教士的好母亲。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当孩子我有一次我听到这么一个见证，就是说那个宣教士跟那个母亲分别的时候，那是母亲的心碎掉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是我亲手养大，但是现在我鼓励他走去走上宣道的工厂，鼓励他离乡别井到另外一个地方为了神的国度。而这个母亲是最不容易做的一个人，在送孩子上车的时候他的心就碎了，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是把他的孩子放在一个更伟大的工作，放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在宣道工厂姐妹可以有的侍奉，我提到这三类：结婚的、单身的，甚至你结了婚你根本没有去宣道工厂，你可以说神啊，我愿意做一个鼓励我的孩子将来出来侍奉神的一个人，也许他将来就做一个宣教士，也许他将来就是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好像现在我们也一直为我们两个孩子祷告，我们常常跟神说，主啊，这两个孩子都是你的，不管是哪一个，如果他们两个都奉献侍奉你，那是好的无比，但是我们至少希望他们两个中间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将来全时间侍奉神。我们这是一直默默地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将来都投身在神的国度里头。那么接下来我要很快地再讲到今天在这一个时代，不但在北美洲，就是在亚洲，你会发现职业妇女 是的，你要没有才最好，你要会烧饭，那么一个女孩子长大就是等着出嫁，你不出嫁就是没有别的事好做了，因为女孩子就是煮饭的啊。好像我们昨天讲到这个澳洲第一个女牧师的那个话，她说我发现这个女人一生只有三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厨房、教会跟孩子啊。那么这是以前的看法，今天女子都不是无才便是德，今天的女子都有才，甚至有很多的女子那个才更高啊，高于男人啊。好像在我们教会，我们我发现我们教会先生是 PhD， 太太也是 PhD 啊，都是很能干的人。那么所以呢，职业妇女非常的多，那么职业妇女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职业妇女又是一个基督徒要侍奉神的这样一个情形之下，要怎么样扮演我的角色呢？所以我觉得也许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在上班的人，那我首先就是讲到说，因为我们的教育提高了，才干也提高了，所以有许多人成为职业妇女。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成为职业妇女就是学以致用，而且甚至把你所学的去帮助社会，比如说去做社会工作啦，教书啦，做专业人员啦，学以致用，这是一个理由。为什么今天有许多的妇女成为职业妇女？第二呢，就是也是很普遍的理由，就是因为经济的需要，因为家里面有这个经济的需要呢，所以需要去做工作，所以成为很多职业妇女的现象。但是也有另外两个理由，是我发现为什么今天职业妇女很多的，就是一个理由就是说，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不太喜欢什么厨房啦、扫地啊这些事情，不像那个上两代的那种观念，所以有一些人要成为职业妇女呢，是因为怕家事，他宁可出去外面做事，赚了钱请人来做他的家事啊。这个我知道有很多在东南亚是这个情形，他怕家事。那么有人做职业妇女呢，是因为他跟他的丈夫并不是有很好的感情，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他如果自己没有一份自己的 career， 他很注意没有自己的事业的话呢，那么万一有一天我跟我丈夫分开了，我怎么办？我怎么活？所以我必须要自己去找一份职业，有我的存款，有我的才干，那么就算将来我丈夫离开了，我还能够活得好好的。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有做职业妇女的这个原因。甚至还有人是为了虚荣，因为要多赚一点钱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可以跟这个追随时代的潮流，或者是为了有一些成就感。那么这些呢，前面两项我提到是一些正常的原因成为职业妇女，后面的这些呢，就是说有一些不太对的因素，今天有很多的职业妇女。那么职业基督徒妇女这么多，但是我们发现难处和挣扎也非常的多，特别是当你又要侍奉神，你又要理家，又要你的职业，你会发现你这个人好像被拉得四分五裂啊，五马分尸那种感觉。你说要怎么样？难道我要做一个 super woman， 做一个 super woman 超女人、超女性，那么才能够理这么多方面的这么多的事情，对不对？不然你怎么办呢？里外应付，所以就有许多的问题产生。我们发现第一个就是说，多重的角色是不容易做得好。第二个问题呢，是时间不够分配，时间不够分配，因为你要里外兼顾。第三个问题呢，因为时间不够，陪孩子的时间少，就会造成一种罪恶感，好像说你看别人在家里带孩子，我呢出去外面工作，别人一天都跟孩子在一起，我在外面工作，我下班回来又煮饭，所以我都没有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心里呢就有一种罪恶感。那么这样子呢，有的时候当小孩子发脾气啦，小孩子不听话啦，你就算了算了，因为我没有好好照顾他，那么就好像对他有的时候就用物质来弥补你心中的亏欠感，买很多很多的玩具给他，那么把孩子越宠越惯，就是这种的情形。第四个变成的现象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就赶这一个礼拜，因为礼拜六不用上班，就把一个礼拜的家事通通堆在周末来做。那么看到其他的姐妹们呢，她们周末又去参加什么查经了，或者周末有什么聚会了，你都不能有份，因为你家里有做不完的事情。那么心里又想，我是个基督徒都没有侍奉神， 又另外一种的压力。所以我就发现今天职业妇女，职业基督徒妇女的确是不容易，的确是不容易做。那么我在这里有一些建议啊，我在这里有一些建议。第一个就是说，当姐妹要成为职业妇女出去做事的话，必须要有丈夫完全的同意。因为当你得到丈夫完全同意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他完全的支持，他可以完全 support 你，那么他就跟你分担家务，帮着你带孩子，甚至有的丈夫还会煮饭。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工作没有这么劳累，所以一定要得到丈夫完全的支持。第二呢，就是要学习过简单的生活。这个 simple lifestyle 是现在许多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很强调的，过简单生活。但是简单生活并不是说这个简单生活就很可怜兮兮的，并没有，也不是说你今天吃一顿饭煮得很简单就不营养，一点都没有。我是常常过简单生活，但是我相信他们的营养都很够，每个人都很健康，这是很重要。所以简单跟这个跟好坏并没有冲突，并没有冲突。所以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学习这个时间的管理。那么像这一方面呢，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甚至有人就拿了一个 paper， 就是 manage your time， 这个 time management 啊，这个课啊，甚至说姐妹们可以学一学，去看一看，因为那一方面的课程它给你一些检讨，你每天生活的检讨。当那个检讨的单子发下来，你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每天还是浪费很多时间。那么如何能够把这些时间收集起来，你就可以多一点时间。那么第四呢，就是要注意 priority， 就是什么是先后，要注意先后次序。你的 priority 是什么呢？第一，要先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好。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说我是个职业妇女，忙得不得了，我要上班，每天赶时间上班，又要弄小孩上学，然后回家要煮饭，办公室的工作有时候还带回来，哎呀，所以对不起，我没有时间读经，我没有时间祷告，我没有时间侍奉，这个就很可惜。我们先要注意，我们的首先就是跟神的关系，读经祷告，每天的灵修生活要放在最前面，放在你的最高的地位。然后接下来就是做个好妻子。有很多人职业妇女事业心太重，在事业上很成就，结果把家庭给牺牲，这是最不值得，得不偿失。就是你的事业心太重，因为你在职业方面非常的成功，但是呢，你牺牲了家庭，这一生你都牺牲下去了，是非常的不值得。所以你先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接下来是一个好妻子，然后是你的孩子，然后才是你的事业。我想如果你把这个次序排对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职业妇女这个角色上面，你发现可以这个得心应手。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花一点时间讲到单身姐妹的侍奉。那么我首先要给大家在观念上的调整。很多人想到单身姐妹的时候，就认为是没有结婚的人就叫单身姐妹，那所以第一想到就是大概就是那个到现在还找不到对象的人。其实不对，单身姐妹，我这个题目我特别要放在姐妹的侍奉里头，就是因为我们姐妹们都有单身的阶段，每一个人都有单身的阶段。没有结婚以前是单身，对，结了婚你就不是单身姐妹了。但是你要知道，也有人后来先生离开了，病了，去世了，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有许多很年轻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不是说白发的人去离开世界，很多黑发的人先走了。所以像这样，有的是成为寡妇的，那也是叫单身。那么也有呢，是因为婚姻的破裂也成为单身。所以你会发现在1980年美国的调查说，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单身，在美国三分之一是单身的人。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结了婚的人不晓得如何过单身生活，也是很可悲。因为有一天你变成单身了，你怎么样过单身生活？那么现在是单身还没有结婚的姐妹呢，也要学习如何过单身的生活，怎么样做一个单身姐妹能够为神所重用。 那么我在这里呢，我想这个单身的，刚才我已经讲到，在宣道的工厂，单身姐妹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那就不再多提。不过单身姐妹呢，我首先我觉得我们在观念上就是说，不要以为我是单身就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或者是没有人要，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我们要看到是今天神还没有为我预备，今天神还没有为我预备，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要为我预备，所以我随时可以等候神的带领。什么时候神给我预备，我也是顺服。我不是一天到晚就说我要挂一个独身主义者的招牌，所以我是独身主义啊。这个单身跟独身不一样，单身是现在还没有结婚，独身主义是我要一辈子不结婚。那么你把招牌一打出来的时候，别人看到你就敬而远之了，那就更加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观念上不要认为说我是找不到对象，不是这样，是今天神还没有为我预备。但是呢，我深深的相信，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今天一个单身的姐妹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可以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活，可以过非常快乐的单身生活。单身的时代是一个最多 advantages 的时代，因为单身的时候你可以有许多单身的好处，你是自由的，没有牵挂。那么如果你们有时间就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从30节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结婚的人就是为着你的太太，为着你的先生在忙碌在挂虑，而单身的人可以专心侍奉神，这是一个最大的好处。那么同时因为是单身，所以没有很多家累，没有很多家累，没有那么多的杂事，时间也比结婚的人多，比那些有家庭的人时间多，所以呢可以在侍奉的工作上做许多被家庭所缠累的人所做不到的事情，去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照顾那些孤单的人，有许多的工作是单身的人去做，因为他们自由，因为他们的时间比较多。那么单身的人也有他们的难处和困难，他们的难处和困难是什么呢？第一个就会觉得说，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比较孤单，可能人家觉得不了解我。我记得我看那个 Eugenia Price 那本书里头就提到，说到他的母亲，他说他的母亲的伟大，就是讲到他的母亲父亲去世的事情是他母亲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所以差不多经过2年，他的母亲都是在痛苦当中。但是过了2年以后，他的母亲就是有了个属灵的大突破，以后他的母亲变成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单身的姊妹，一个老姊妹，但是神重重的使用她。但是在那段时间她非常的孤单，她的丈夫离开她，但她也没有把她自己跟别人打开，关在她的房子里面，天天埋怨神，神你为什么把他娶去，神你为什么，我先生这么好的基督徒你为什么把他娶，他就埋怨神。但直到有一天他被神光照，他完全顺服下来以后，他变成被神重用的一个人。所以单身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很孤单，这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多亲近神，认识神，明白神的旨意，就可以克服这个困难。第二个单身的难处呢，就有一些工作好像不方便做，比如说去辅导结婚的人，就说哎呀你都没有结婚你怎么懂得我的问题啊。可是我告诉你们，就是说这个我一直提到这 Eugenia Price 这个，她自己就是个单身姐妹，但是她帮助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姐妹，包括结婚的未婚的通通在内。她的写的书，我这样一个结婚的人看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写的书，我觉得得到太大的帮助。她是一个单身的姐妹，所以有些工作好像不方便，但是事实上神还是可以用单身的姐妹。那么第三个单身姐妹的难处呢，就是说当对于神的旨意不清楚的时候，会感到很彷徨，因为到底神要不要我结婚，或到底这个是不是我的对象，或者说那个配偶去世了，是不是要我再结婚，这些问题很多很复杂摆在前面，会感到彷徨的时候，那么已经结婚的人就不需要为这事情彷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社会的压力。我想特别是中国人啊，这个社会的压力是蛮大的，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已经非常的好，在北美洲这个压力比在亚洲 已经减轻了太多太多了啊。不过呢，我发现在北美洲的社会变成教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力量，那些最关心里头的人是教会，最关心的人是教会里头的人。所以我看到使者有一篇文章，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都看到，说这个有单身的姐妹查经班聚会完了以后赶快跑掉，因为就受不了别人一直问啊怎么样啊，最近如何啊，这个关心的话就变成了压力啊。其实他本身他一点都不没有，他早都把他的感情婚姻都交在神的手中了，可是别人的关心成为他的压力。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好心，但是不要去成为别人的压力啊。那么最后我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要讲到师母啊。这个题目我为什么要在这个聚会提出来呢？在别的聚会我觉得提了可能不是那么合适，但是在华人拆船八三，我特别觉得要提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来参加这个聚会的都是有心侍奉神的人才会来到这个聚会。所以既然有心侍奉神的人，那么大部分的人将来不是自己成为宣教士，或者就嫁给宣教士，或者就嫁给全时间的传道人，他就扮演了一个师母的角色。那么有很多人就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做了师母啊。我记得我们教会在1981年有两对夫妇是平信徒，他们奉献全时间出来在保森教会。那么这两对里面呢，有一对啊，那个先生是很早就要奉献，但太太说我才不要做师母呢，就不给他奉献。那么那个先生就跟李牧师谈，就李牧师说，如果太太还不同意，你就不能出来。